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思想那个，我们其实围绕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基督为主，尊他而行。如果你仔细的听讲道，或者有心的留心我讲道，你会发现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或者内容是逐渐的那个长进的，逐渐是在往上面走的。那我就盼望我说你听着要行道，愿你的灵成了，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一样，也是往上行的。那今天我们要讲那个在基督上建造，那这个故事我曾经跟他讲过了。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呢，他去那个请教那个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就是那个戴德森牧师，戴德森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宣教士。那一天，那个戴德森呢，他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宣教士，那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也知道那个年轻的宣教士都感觉有点那个不是很自在，或者觉得有点奇怪。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宣教士今天不跟他讲话。那他正在这样思想的时候，那个突然那个戴德森呢就这样猛拍了一下那个桌子，那声音很大，那那个桌子震动的也很厉害，以致那个桌子上那个杯子的水呢都散出来了。那这个年轻的宣教士当时一下就给那个吓坏了，说这个老宣教士为什么这样做呢？所以他以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那最后这个戴德森就开口跟他说了一句话，声音是有力的，但是也是充满慈爱的，跟他讲，说年轻人，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在你受到冲击、压力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出来。就像那个杯子一样，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只要拍一下，它里面才可以站出来。那他这个年轻人讲，说他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呢？只要在那个受到试炼、受到压力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中国去宣教啊，这是不容易的，就是外在环境有很多的。很多的压力，那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是什么动机？就是我们里面存着什么样的心智呢？那受到压力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其实戴德森所说的这句话呢，其实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道理。这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是好是坏，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深还是浅，平常呢我们是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错，自我感觉可能也挺好，那别人可能也都以为你不错，你聚会你读经你祷告或者你做各样的事情，但是真正当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本相或者我们的本质。你肯定会发现原来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你也会发现你自己并不像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或者别人说的那么好。那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啊，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那草木和解，没有什么价值，经不起这个火的考验。你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原来是那么的肤浅，那么的贫穷。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这个人？那我。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容易那个相处，也没有什么脾气，对人好像总是那个很和气似的。那我自己也曾经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老好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可以跟你相处。那上个星期四有一天早上，星期四的早上，那要送孩子们去上学，那时间看了有点要迟到了，那天爱天望让他们好不容易吃好了早饭，那。刚才他不愿意好好的穿衣服，也不好好去跟弟弟妹妹玩，又不好好的去刷牙洗脸，那到时候就开始那个大声的讲话，让他们催他们说快点，你要迟到了。那好不容易把他们弄上车，弄上车那个，那时候其实心情就已经不很好。那开车之前那还要祷告，那其实所以已经感觉自己有点不对了，但是也要还是祷告，就强迫自己安定下来，勉强的祷告完了，祷告完了就开车，那开车那边开车我就边开始训斥他们，就教训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早上要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快点吃饭，吃完饭快点穿衣服，那上学不能够迟到，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越说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那车就也是开得越来越快。那当时所以那个两个天爱天望就坐到后面了，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就鸦雀无声。那这时候其实我已经感觉就是有点不对劲，反正心里面觉得不对。那就觉得自己那个有点生气，有点急躁。 那就讲了，我觉得那个车开这么快了，那可能也是你自己问题的。那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后面有没有声音后，我就告诉自己，也要安静下来，不要讲话。自己就开始在反思，那其实后面呢，其实就神其实就不停的在开始提醒你。那其实你这样急躁，你这样生气，你开这么快，都你自己走的。那当然，我们其实很多的，我们一急躁的，我们就把责任呢就推给别人。那要迟到了，为什么？都是因为坏孩子的事情，就推责任。那结果到学校里面，把他们放假以后，我一个人就开车来教会。那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负担，就觉得要向神祷告，要向神认错。就开始开车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就要求神圣灵刚才自己这种急躁生气。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已经不是那个第一次。那其实平时的时候，你跟孩子相处啊，都是觉得很愉快的，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他刺到你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环境出来的时候，那会把我们里面的那种本性呢，就会给暴露出来。那我就看到，其实我们的里面呢，我至少是我自己里面呢，跟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或者神所要的那种，圣灵所结的果子，特别是其中那个忍耐、和平、恩慈啊、温柔啊，就差的太远。就我们的本相其实不是那样子。那当一个环境新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其实这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自己一个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会在我们更进一步就自欺，就自己被自欺骗了，都不知道你自己本来是个什么样子。还有就是去欺人，导致那以为那别人的眼光中、别人心目中，我们都是这样一个好人似的，所以我们都是很疏灵的。但其实啊，你可能不是那样子。那有时候神就会兴起去反省，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那我记得袁世明弟兄也曾经讲过他的见证了，他见证里面讲，就是他其实在结婚以前就跟他的妻子已经那个关系非常不好，那一直在闹到要离婚的那个地步。但是他在外面呢，形象就是非常好，就是救国救民，人家都当他是那个民运的领袖，那都盼望他能够拯救中国。但是他讲了自己就在家里面跟妻子没法相处，自己救不了。那不过当然后面离远以后，他就到了美国，那接触到福音，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他的妻子说你过来，我现在改变了，你过来看一看，那就是不要跟我离婚。所以他的妻子你改变什么？你那怎么改得了？就那不过后来他的妻子还是过来了，过来那远地方呢，真的就是尽力的按照圣经的去做，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对妻子好。但是到有一天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他又那种本原来那个本性就出来了，他就又忍不住了似的，然后就跟他的妻子啊又大声的讲话，甚至开始争吵，甚至也拍了一桌子似的。因为杨金龙有一个特点，就他那个一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有那种恃强劣势的，又喜欢扔东西，或者他不打他妻子。但是他就要被扔东西，家里面东西，被打自己这样。那他妻子一看呢，都有点都有点害怕了。就这个时候，那个神的灵马上也就感动他，就看到他自己刚才这样做不对。不，后面他自己说了一个那个俏皮的话，他的妻子也被他看坏了，就是说你不是修土地不改变了吗？怎么又这样了呢？不远，然后他就说。说我是想让你看一看那个我们也信耶稣的是什么样子。那其实就是那个借着环境呢，就神也在把我们的真相、把我们的本相给暴露出来。不感谢神了，这是神恩典，神也不停的那个改变他，而且后来他的妻子也因着这样也信了耶稣，向他们一同服侍主。那所以要求神那个常常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像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讲。在基督里面生根，那我们是否是真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跟耶稣的生命发生了真实的联系？那我就像潘阳刚才分享的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祷告，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个人单独在那面对神的时候呢，那个是你跟神发生真实关系，跟神真实相遇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会讲那个在基督上建造。那读的经文是更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五节，那他其实那里是用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是非常生动的描绘了一幅那个属灵建造的一个图画。那从这幅图画里面，或者从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有个三个方面的真理，我们可以很明白。第一个呢，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第二呢，是每个人呢都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建造。第三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最后要来验收每个人的工程。更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一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这里是这段话表明非常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到人那里去唯一的道路。那可以从那个两个层面讲，一个从个体的层面，就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那么每一个人得救了都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使徒行传第四章设计讲得很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一个中保，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那耶稣基督是怎么开通神和神到人那里去这个唯一的道路的呢？那耶稣乃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当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和人之间那个拦阻，神和人之间那个隔阂就消除了，神和人之间的和好就成为可能，神和人之间那个道路呢就开通了，是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有罪的人可以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神的公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愤怒能够向罪人，向我们这些人转销。那当一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就与神和好，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就成了你的主，耶稣基督就成了你的救主，而且你靠着耶稣能够行神要我们所行的，能够行出那个神的良善，行出神的信实，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来。那这是讲的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时候是我们唯一的根基，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神的拯救，你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神的喜悦，你更不能靠你的行为得到神的祝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讲的是唯一的根基，而且是你除此以外你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可以依靠的。那保罗他奉召为使徒，他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自称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说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保罗用了这个工头这个字，我们今天早上在讲那个上下文的时候，讲经略原则，这要注意上下文，要注意当时时代的背景。那个保罗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个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种那个包工头的意思，那包工头是指承包工程，只管拿钱自己不做事情的。那很多的那种豆腐渣的工程或者不合格的工程就因此产生。那保罗他是自己做事情，他是个聪明的工人，他做神吩咐给他的事情，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就是引导人呢相信耶稣基督，仿佛在人的生命中为我们铺下这个根基，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这就让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就是把耶稣引进我们生命中的人，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的，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从个体上讲，从整体上来讲啊，所有信耶稣的人呢就形成教会，那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根基，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 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六节，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非常是信靠人必不着急。新约圣经的时候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把它改成信靠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就像我刚前面讲，我之前讲，信靠神的人也不应该着急，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着急。你要相信凡事神在掌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要让你自己的脾气，让你自己的性情给暴露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神要安放在锡安的那块石头。那耶稣是经历过试验的，圣经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黄金，是教会唯一的根基。那我刚刚讲这个，讲这一段，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跟我们前面连续的三个主日讲，在耶稣基督里生根。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给糊涂了。就是等一会儿是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因为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那其实这是讲的是一回事情。这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呢，就是你要与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根基紧紧的相连，让你的生命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根基上，以至于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生命的根基。你可以自己在这个根基上面继续的建造。那我们再讲那个，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其实有两个很基本的操练。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第二个就是讲那个祷告。那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去做，坚持有系统的认真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跟你的生命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那以致你还可以继续往上面建造。如果你的根基都没有，但你的根基都不稳固，你跟耶稣的联系都不那么紧密，你往上面的建造就无从谈起。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讲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然后是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那接下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个更多前书第三章的十到十一节啊，就是关于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的一段经文。那我保罗说，那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程，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当传福音的人把我们引进神的国里面，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对自己属灵的生命要负起责任。当然教会传道人也有他的责任，那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有责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建筑工程一样，那随着神在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工程是不是越来越接近那个完工的地步，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接近那个神所要的那个样式呢？它是有可能你有时候代工了，那么你说你这个属灵的建造工程没什么进展，还有可能就是你代工了，只能去继续建造，经历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你所建的工程呢，不仅没有进展，可能还倒塌了。那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那现在的中国大家都知道，就像一个大的工厂一样，到处都在建造。你看，各样的工程都在紧密落谷的进行，但是有很多的工程呢，都是不合格的工程。要不就是设计上本来就有漏洞，要么就是在那个施工的过程中间偷工减料，还有呢就是在那个验收的过程中间弄虚作假。那看起来等一座工程完成了，一座房子建成了，一个桥建成了。但是房子有时候没住人呢，就开始裂缝，就开始倾斜，甚至倒塌。一座桥、一座公路交付使用不到多久，就直接倒塌。那这是讲的我们你怎么建造的？其实那个最后呢，即使你验收了，即使你房子卖出去了，但是那个结果，你那个施工的过程中间，是怎么建造的，最后都会给暴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我们属灵工程，我们在塑造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呢，无论是我们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个人灵命的长进，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做神的工作呀，其实我们都要谨慎， 我们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唯一的根据上面建造。因为最后呢，神都被人验收的，我们的工作最后的结果都会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所以我现在如果在教会做传道，那我是否忠心做传道的功夫，是否得时不得时都在传神的道呢？神交给我的每一个人，你们的生命，那我是否把你们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你的生命是否在真实的成长？那将来我需要向神交账，神要验收我所做的工作。那同样的，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你也需要向神交账，神将来也会审问你。说保罗接下来讲，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呢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用金，有人是用银，有人是用宝石，有人用草木，有人用和秸。那当然都是比喻。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那个金银宝石草木和秸这几样东西，其实在表面上看来是不一样的，一眼你肯定看得出来，金子是黄色的，银子是白的，宝石有各种各样美丽的颜色，草木和秸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外观，这个那你就说，那为什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用火试炼呢？那眼睛不一看就看出来了吗？谁是金的，谁是银的，谁是宝石？那我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们的眼睛很难够分辨那个金子的纯度，是不是？你试了是金子，但这个金子的纯度有多高，你眼睛看不出来。那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东西是镀金的，还有它是纯金的呢？如果你用眼睛看，你也是看不出来的。外表看起来都是那个金子的颜色，但它里面呢，那个镀金的跟那个纯金的就差很多。那我想我们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你去一个风景名胜游玩，就你看见一些石头，五光十色，人家都是宝石，那这样你就买回来，它看起来像宝石，放在家里面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它不是宝石。那个颜色可能就变了，颜色可能就掉了。那其实很多属灵的事情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光看眼睛看了，人的眼睛看见的呢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我每个星期天都穿西装来教会，但是我每天在家里面是不是这样爱整洁呢？那你就不一定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人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很虔诚，但是这个人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单独他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一样的虔诚呢？他是不是能够经历试探，能够抵挡试探呢？他看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听的是什么呢？所以说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那都是你眼睛看不出来的。但圣经里面讲呢，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的。鉴察人心的神，他到了时候要把人里面真实的那个本质表现出来的时候，神的手段是很严厉的，他一定要用火来试炼。他不是说看一眼，神看一眼就可以了，神看一眼是可以，但是他要让你也要知道，那除非他用火，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来才能把我们里面这种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知道，也让别人也知道。所以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其实圣经里面呢，作者用这个字的时候，他不注重的不是这些材料那个外观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些材料本身的质地的不同和它内在价值的差别。这些材料它本身质地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的颜色和它质地还有它本身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那个金银宝石很贵重很坚硬，草木合起来就很轻，没有什么价值。更重要的就是当那些东西经历火的试验以后，那个结果不一样的。金银宝石能够存下来，草木合起来一烧就化不出去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最关心的或者你最想知道的，那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和谐呢？那我们怎样做才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我们怎样做可能就是用草木和谐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呢？刚才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仿佛他们也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似的，但是你已经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神要的就是能够存得住的，在神眼中有价值的。那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看得出来什么是有真正的价值的，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以及可以如何避免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些错误，就是一些做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先从反面来看了，那其实当我们在讲那个在基督里生根的时候，我们讲了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那其实这里也可以跟基督的建造也是有关的。马太福音第三章三到九节，那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这样讲，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人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人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黄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在讲在基督里生根的时候，我们特别讲了那个土浅石头地，那第二种情形。那在基督里面建造呢，跟第三种情形是有关的，是讲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里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个其实跟那个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在基督里建造。因为荆棘是荆棘是什么？荆棘应该是草木和谐中的一种，至少我想，是不是？那这个荆棘到底是指什么呢？那耶稣在他的比喻中还解释了，他荆棘是表示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接受。那这是马太刚才的解释。那马可福音这一同一句话，他是这样讲：他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接受。那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你如果把这经文放在一起啊，你可以看到草木和谐啊，至少包括这个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别样的私欲里面，然后这个特别提到一个厌乐，这些东西都是荆棘，这些东西都会拦阻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功效，会把那个神的道给挤住，你知道它不能生长。那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都从我们的生命中给除去，也就是让那个神的大能，那个福音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不仅没有把这些荆棘给从他的生命中给除去，反而用这些荆棘充满了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你可以用草木和谐建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中是充满了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给捆住了。那这个更多前书十章的三节，他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流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这个提到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那你要知道那日子是指什么？那日子当然耶稣保罗在讲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最后审判我们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人所做的一切的盖棺定论了，没有人再可以做什么，那我们做的结果最后就会向神最后的交代。但其实在那日子之前呢，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呢，其实神就已经借着各样的机会，借着我们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是在用什么在建造，有时候是一个大的环境，比如08年金融危机，那时候如果你是迷惑钱财，你在贪恋钱财，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存不住了。有时候是那个天灾人祸，这是大的环境。有时候可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你遇到车祸，你生病，你失业，甚至你失恋，让你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所做的 有没有真正的价值，什么是你真正的依靠。上一次来我们这里分享的那个陈学成，就是让他经历车祸，让他知道他的生命应该为神所用。星期三的时候，那我接到一个 email， 那是我以前教过一个弟兄，那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和他的妻子最近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决定。那这个弟兄博士毕业以后呢，他那个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那个做博士后，那他的妻子那个人在路易斯安那大学读 MBA， 那时候他经常要两地的这样飞，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那后来他就决定这样两地飞要不是很好，所以他就辞去了他在那个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博士的工作，就到了跟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从结果后来神也感谢他，神也恩待他了，所以就在那个瑞山的大学，就给他出一个博士的位置。那去年他的妻子也毕业了，很顺利的就找到一个，其实没有找，他读书了的那个当地公司就已经答应他，就是会给他工作的。那个当地公司本来是那个要派他妻子回上海的，但是不知道后来怎么一种变化，所以去年那个毕业以后，他就顺利的留下了，留在那个路易斯安那的那边，在那个当地公司当地的分部工作。那其实应该都是很顺利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他们在路易斯安那也买了房子。那但是这个弟兄呢，就他一直对他自己的工作啊，就是不太满意，因为他是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不是那个长久之计，所以他一直在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在上一周呢，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有一个 offer， 是哈佛医学院就给他一个位置，就让他去那个在那里做博士后。但是那种医学院的博士啊，就是他跟一般的博士不一样，那医院博士就因为他学物理的，那医院博士就是你做两年博士，其实他就是让你在学习，其实不是工作，让你学习，学习两年以后你就可以考那个住院医生的一样。做了两年以后，他就可以在那个哈佛的医学院里面就稳定的工作下来，就不再是博士后了。那主要的是做那个医疗器械方面的。那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啊，他毕业以后都是做都是这样都是走这条路。那他自己啊，其实那个很高兴啊，能够得到这个机会。那一方面他可以稳定下来，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收入应该也不错，而且也还有很大的那个名声上的诱惑。因为你毕竟能够进哈佛大学里面去工作，但是他很挣扎，这个他该不该接受这个 offer， 要不要去？接受这个 offer 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家要搬到波士顿去，那要么就他一个人去，那又恢复他从前的那种两地一定飞，那要么就是他的妻子就失去工作，全家就搬过去。那他很挣扎，那。而且他们马上要有那个老二了，在五月份的时候就要生老二了。那有一天晚上，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祷告，两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分享说，神的平安就临在他的心中，临在他心中啊，他就觉得他现在不能够去波士顿，他要拒绝这个 offer。那其实如果按照我对他的了解呢，其实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他做出这一步。但是那个时候，神的平安临在他。那他就第二天就真的拒绝了这个 offer， 那以致那个医院的那个 director 也觉得很惊讶，就觉得他怎么能够拒绝我们这个 offer， 他就专门打电话给他，问他让他认真的考虑，问他为什么要拒绝。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拒绝那个好的工作 offer，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什么是次序，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你要我要知道你的道路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你要知道你的工作是出于神的，而且是被神祝福的。那他跟我分享他拒绝这个 offer 最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他讲的他因为家庭，他不希望那个家庭分开，特别是在他家里面马上又要签新的成员的时候。第二个呢，他就想到他如果我搬到波士顿去，当然那个机会是很好，工作机会，但是新的工作呢，可能给他的挑战，给他的压力呢就会更大，对他的要求就是更多。那这样他的家庭的时间，在教会的时间呢也都会减少。那他现在他们只要买了房子，他每周三在家里面有一个祷告会， 我真的很感谢神了。他说，每个星期周三晚上都有20多个弟兄姐妹到他家里去参加那个祷告。那主日的时候他在教止血，那有时候他还讲道。所以他就基于这两个原因呢，他就拒绝了这个 offer。 他说当将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在世上做了什么，取得什么成就，取得什么地位，而是按照神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有没有价值，而且能不能够存到永远。他基于这个原因，他就拒绝了这个 offer。 那现在他在家里面做什么呢？他家里面就是做那个 full-time father， 就是照顾孩子。那他现在他就没有工作了，而且就照顾孩子，等待那个神为他安排前面的丰收。那我觉得我从他的分享，我看出这个弟兄的成长。因为从博士后到这几年期间，他有2次机会都可以回中国去工作的，但是他没有回去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家给他工资太低，他就没有回去。那我们当时其实都很希望他能够回去，因为他是很有心传扬福音的。但是现在至少他对这个的看重，看重那个神的看重，应该越来越接近神的心意。那就相信神会继续引导他的家庭。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呢，你就很难够脱离我前面讲的今生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这些东西啊。随时都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随时都会面临这个决定。当然我们从圣经上的教导，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的。马太福音6:27讲，说你们哪一个能用私欲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但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老是私欲，不仅是不使那个寿数多加一刻，是使你的寿数减少啊。那耶稣来讲说，你们哪一个人用私欲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我们就知道，你今生的私欲呢，其实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存到永远的，钱财的迷惑。当我们走完世上道路的时候，你不愿意放下的，你也得放下。提摩太前书6:7-11讲到，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忘了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如果钱财的迷惑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的，保罗嘱咐我们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那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同样的道理，约翰一书2:15-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护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说那个草木和谐的工程呢，其实就跟我们讲的那个豆腐渣工程是一样的，可以使我们属灵的事情上弄虚作假、敷衍了事。也说你读圣经，你心不在焉，你不求圣洁，那你也说你也读了圣经了，那这个就是草木和谐。你们也认真的专心的去读，你要去明白神的话。那这一周那个从星期三开始，教会都没有网络，因为我们教会那个网络公司现在在换，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五到今天现在没好，那我都不能上网。那也是我在准备讲章会要准备主日学的，想起一点圣经呢，那有时候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要去找。那有电脑的时候就很简单，你上网一查一下就收到了。那如果没有电脑的时候，你要查一点圣经呢，那你就要用圣经串珠经文汇编，甚至有时候没办法，你就是像功夫这样一篇篇的去找。你知道圣经里面这句话，但你不知道在哪里。那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很清楚的、很准确的记在你的心中啊，就会省下很多麻烦。不管有电没有电，神的话呢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我跟你讲，你读圣经、你背圣经，你要下功夫的。如果你不下功夫，你这样读一遍，你就读了，那也就是草木和谐，就豆腐渣工程。你在这个中间掺杂了很多东西， 那很多人是为了完成任务读圣经。那祷告也是，你不能那个草率了事。你祷告了，也算祷告，你但是你没有认真的祷告，你没有专业的去祷告，那也叫成交，也叫祷告了，因为完成任务。我想，我不敢直言论断，很多的那个牧师学生，我们每个星期六去看，去大学堂前面看两个牧师学生，我们聚会上面祷告，很多人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呢，就一天一个人至少得祷告三次，那到时候他就祷告。所以我们昨天那个七点半，我们那个唱歌结束了，我们可能分两组要聚会了，要到那个小屋里去聚会。这突然一个人进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要用这个屋子擦金。”就他说不给我两分钟，我说好，那就他祷告只要两分钟就可以了，那就是为了完成任务。那这样其实就是也是草木和谐，叫偷工减料。当然我说那个不仅是说祷告的时间，那个长短的衡量，但是我们祷告时存的那个心态，我们是很清楚的。你是看重的这个呢，还是现在草木和谐没什么价值？如果你自己都不看重，你想神怎么会垂听你的祷告呢？那上一个星期三，上一个星期那个浩东姐妹那个回来，那个参加她的公民的考试。那星期三晚上，他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那感谢神呢，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以后出门的时候，都能够去参加当地教会的祷告会。那星期四的时候，那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家吃饭。那吃饭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那个关于孩子的事情。不，其中有一个地方，那浩东就谈到，就是那个。孩子早上要起得早，要上学嘛。我刚才讲了，那有时候他就说我们浩东就认为，说我们要应该起得更早。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那个孩子起来之前，我们要起来读经，要起来祷告。那时当时我就感觉什么，我就觉得什么呢？记得他的口在提醒我，在这些祷告读经的事情上要更加的殷勤。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并没有在孩子们起来早。之前只能起来更早，那专心的读圣经的祷告。有时候你可能就起来晚了，那起来以后你就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时间祷告了，你就开始那个，叫孩子们做他们该做事情，然后送他们去上学了。但是在姐妹的眼中啊，她以为你传道人每天早上都应该起来祷告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有时候人家看你的是这样的，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你可能自己知道。那我觉得就是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认为在这事情上更加的殷勤，更加的那个，尽上自己的本分。那有时候你来聚会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着什么。你听我讲道理，是要专心在思想神的话呢，你还是已经在讲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那今天下午你还要做什么？你身在曹营心在汉。那这样呢，让人看了你还是已经尽你的本分了，你已经聚会了，你已经来教会了，但是这个聚会对你真正有没有益处呢？这就是草木和谐。那我盼望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这些事情上要认真的去做，不仅是对自己，那就是你在神面前，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平时，你在家里面，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在你的学校里面，是否专心的遵行神的话，是否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那从正面来讲，我今天不会讲正面的，我讲了反面的，那种草木和谐，你们知道什么叫一种草木和谐的建造，希望你先从反面上得到提醒。那正面的什么是金银宝石呢？那上面我引了两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七到十一节，约翰遗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从这两处圣经里面啊，你至少应该看得出来，金银宝石应该包括什么？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因为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讲，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这些什么？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属灵的一些品格。任何一个属灵的品格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形成都是需要时间的，都是需要功夫的，需要我们认真去对付我们的救我的性情，你知道那个属灵的品格能在我们形成，一旦那些属灵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形成了，这就是金银宝石对我们的生命的祝福。 那保罗在那个约翰的约翰遗书第二章15-17最后结束的时候，这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那你知道用金银宝石呢，就是包括什么？实际上就是在基督里面建造，就是叫你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金银宝石这些东西是永远长存的，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永远就能够永远长存。那么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关乎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你学习也好，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在社会也好，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做妻子也好，做丈夫也好，任何一个角色都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遵循神的旨意，你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在基督上面建造。我们知道那个金银宝石稀少啊，如果金银宝石都像草木和谐一样的多啊，可能也没有那么价值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但是其实金银，但是你会想金银宝石为什么那么稀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知识，我不是很多。但我在想，金银可能本来就是地球上稀有的金属啊，稀有的那个元素。那可能上帝当初给人的时候就给了这么少，就是让那个要让金银很宝贵。但是啊，这是那个从那个存量来讲。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金银啊，它为什么这么宝贵啊？金子宝贵最在于它的纯度啊，那个纯度，那个纯金纯银才是宝贵的。那个金矿跟那个银矿其实本身并不值钱，那要把它提炼，要让它变得很纯呢，那个过程就是很痛苦，你要经过反复的提炼。就圣经里面讲，好像银子在泥炉里面炼过7次，最后它就变成那个纯银，也就那个银子就可以当镜子一样的。那个反复提炼的过程呢，那是很痛苦的，就是。那宝石也是一样，宝石形成那个具体构成和条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那个如果自然形成一个宝石，那个周期应该是很长的，而且有复杂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具体的一个条件，你才能够形成那个宝石的。不然的话，大家都是那个一般的石头。我现在一个大学同学，他那个毕业以后，他现在也在做，他做什么？他是研究和制作那个人造金刚石的。那制造人造金刚石，你知道吗？这是需要高温高压的一个非常的环境，你才能够可能合成一个人造金刚石。而且你造这个金刚石跟上帝那个跟自然的金刚石差得很远。那这样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金银宝石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容易的随便就得来的，也不是说一下就得到的，可能需要千锤百炼。那你应该有这个认识。那在接下来几个主日里面，我们都为了仔细的思想，为了具体的思想，怎么用金银宝石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箴言第31章第10节，那是关于财德的妇人的箴言。那第一节它是写得很好的，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了？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我不知道所有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财德的妇人？但是如果你愿意做个财的话，你知道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但是珍珠一定不是在路上就可以捡到的，珍珠的形成你可以去查一下，我给你一个作业，你可以上网去查，或者去图书馆查一下，了解一下那个珍珠是怎么形成的。那你就要知道做一个财的富人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那却是值得你追求的，因为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我们说属灵的品格，就是那个叫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这么一样，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轻而易举可得到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神他才会赏赐，让那些用金银宝石在基督上建造的草木和弦这些东西，虽然来得快，但是在神那里得不到任何的赏赐。你付上了代价，你发生了功夫，将来你就一定得到神的赏赐。更多前书第3章14-15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了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应该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你明白以后，你应该知道神 会过问你在世上所做的，而且神也会赏赐你在你世上所做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自己，他写下了这两节经文。那他自己一生，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工程有没有撑得住呢？他有没有得着那个神的赏赐呢？那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保罗他是得到了他的观念，得到了赏赐，保罗得到一个公义的观念，那个观念都是用经验保持到的，你知道。但这个也是一个比喻，所以我说你要追求公义，公义就是经验保持，观念是公义，公义的观念。那我盼望你能够有这样圣洁的渴慕，就让你要有一种盼望，要得到在前面那些信心伟人所得到的。保罗得到公义的观点，你也要得到。保罗说不仅是他可以得到，不但给他，也是给凡爱他显乎的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个爱慕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观点。那我希望你心中有这样的爱慕，有这样的理想，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用金银宝石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来建造你自己属灵的工程，将来你就要从神那里得到赏赐。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很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能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图画，所以让我们有见证人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周围，让我们看见有人已经走完了你要他们走的道路，得到了你要给他们的赏赐。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说我们可能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已经做了很多无用的工，已经做了很多没有价值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事情，或者说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还充满了草木和谐，说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这草木和谐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拔出，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转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习用金银宝石，用神所看重的，那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